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我素琴也讲过了，这个当你回到老家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希望神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可能过去没信耶稣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爱家人，但是我们只是爱在心里，从来都不会讲出来。但是今天你跟我都信主之后呢，我们能够把我们对家人的那份情跟爱用话语用行动表达出来呢，这本身呢其实是一个见证。有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想，为了生活逼不得已我们要出去打工，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再想一想，我们出去打工是应该的，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呢能不能够有一个计划，不能这样长久的长远的跟家人分开。因为在这世上最宝贵的是亲情跟儿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算你今天赚到了钱，你改善了生活，但是呢可能你已经失去了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不单单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吧。我觉得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提摩太前书2章1节的第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在神的保守跟看顾之下呢，真的是求神给领导的人有智慧去制定一些合意的政策，能够拉近这个城乡的差距，减低劳动人口的流动，那个善待在外面打工的一些家庭，让更多的百姓吧，让更多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走上小康。我相信当我们的生活能够这样的平稳下来的时候呢，可能家里的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也不会那么远。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灵命祷告，更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不单单是听，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我们所听的能够运用出来。那今天呢是礼拜一，礼拜一我们也为你预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每周辅导教室让我们要跟你思考的题目就是富足。什么是富足呢？让我们锁定来听这个环节。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环节也都是非常的宝贵。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安静一下我们的心，一块儿来听听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素琪呢常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去分享的时候就会说，我们人呢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在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里呢，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不断的跟我素琪一块儿去学习，好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成长。很感恩的是进入每周辅导教室，我们今天呢已经是第三课了。之前呢我们讲过婚约的一些情况，那在这个题目之下呢，我们也有四个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之后呢能够借助这些题目呢好好的去反省去回答问题。要回答的四个题目是什么呢？第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你是怎么样为你自己的婚姻祷告呢？我觉得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你可以具体的写下你为你的婚姻祷告的情况。第二方面就是，你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没有独身的恩赐，你觉得婚姻对你的侍奉有帮助呢，还是妨碍呢？第二题，你认为你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没有，若你结婚的话，结婚对侍奉神是有帮助还是有妨碍呢？第三题，如果按照圣经来面对你的问题，这个对你进入婚姻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按照圣经来面对你生活上面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你进入婚姻又有什么帮助呢？第四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离开与联合，表达了夫妻生命的一致性。请听众朋友你分享离开与联合的意义跟重要性。第四题就是希望你能够分享离开与联合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希望你每一次听节目之后呢，就能够回答其中一个题目，然后呢，回答完了呢，就立刻把题目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周素琪，那我就能够收到你的答案。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三课，第三课我们要讲的呢，还是婚约之前这个大题目。这个大题目呢，在之前我们已经用了两课的时间呢，深入了探讨决定结婚的对象。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这两堂课，决定结婚的对象之后呢，你在当中对婚姻以及选择婚姻的对象是否又清楚了呢？那我想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你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四方面，也就是第一呢，你对婚姻的期望；第二就是是否要考虑跟一个非信徒结婚呢；第三就是两个人有没有纠缠不清的之前的婚姻关系或者是男女关系；第四，你是否明白神让你有独身的恩赐呢？前面两题就是对婚姻的期望跟是否要考虑跟非基督徒结婚呢，我们在第一堂课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在上一堂课呢，我们也探讨了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是讲到关乎两个人有没有纠缠不清的之前的婚姻关系跟男女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课题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活在一个放荡自由或者是道德滑落的时代，很多的人对婚姻的盟约或者是性爱或者是孩子都看得非常的简单，甚至非常的随便。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基督徒，他也听空中辅导，但是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讲到婚姻跟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就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当夫妻两个人都没有感情了，还需要继续的过下去吗？那我就在电话里呢用了一点时间让他能够去明白婚姻的真正的意义，圣经里面神设立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要帮助那些还没有结婚，要选择结婚对象，而且呢，在他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可能牵涉到一些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的时候呢，一定在这一方面要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因为这些纠缠不清的关系呢，我们刚才说了，曾经结婚，或者是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这些在结婚之前双方都需要认清跟自己交往的这一方面能够是否接受你曾经有过的这样的关系。如果对方他明白，他也愿意接受，更愿意去接纳你整个人，无论你过去的婚姻情况如何，或者是过去有一些男女的关系，他都知道了，而且也愿意接纳的时候，这样的对象，你跟他继续的交往下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话，就可以避免在婚后两个人因为纠缠不清的关系而吵闹。那第四方面我们也讲到了，明白神是否给你独身的恩赐。那这一方面呢，就是需要我们真的是在婚姻方面或者是独身方面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了解。独身是没有婚姻的责任，可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服侍。那我们说真的有结婚恩赐的人，当他们建立家庭，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适合的，也是最好的。而两个人在婚姻里面同心的建立婚姻，而又能够同心的去服侍的时候呢，这也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要知道，如果神今天给你独身的恩赐的话，你清除了，而又能够因着独身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能够活得充满了神的爱，不是说不结婚就是愁眉苦脸。如果你今天清楚神给你独身的恩赐的话，照样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喜乐。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的光景正是处在寻求婚姻的阶段，那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借着这四方面的教导来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婚姻的对象。在我们讲过决定婚姻的对象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开始去反思了，就是要想今天如果是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或者是教会给你这个婚姻的压力的话，你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你是否已经常常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解决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困境。我们说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尤其是跟人相处的时候，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当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处理呢？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会有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处理事情方面可以做得尽善尽美。就算是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但你也不能够保证自己永远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我们都会常常的受到一些罪的影响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三方面我们去思考。第一，就是当你在生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否知道怎么样根据圣经来解决问题？第二，你是否真的是这样去做了呢？第三，如果不是的话，你在什么地方需要改变跟长进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有一段经文，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这里说，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吹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主耶稣他借助这段经文，他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他的话语，头脑上知道圣经的教导，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问题，在你的问题里面，你能够用神的话去面对，用神的话去解决，我相信神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靠着神的话语能够站立得稳。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要根据圣经来处理问题呢？按照圣经来处理问题会比人的方法优胜吗？前面我们也提过了，我们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罪性，而这个罪呢，就影响我们按着自己的利益作为考虑并且处理事情的准则跟原则。如果这样看的话，人处理事情真的不会有尽善尽美的结果。但是若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解决跟处理问题，那就是按着神的爱的要求来处理问题。我相信这样的话肯定有不一样的结果。人跟人之间的爱是带着条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爱却是完全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跟要求。神他爱世人，他没有说因为你可爱所以我才爱你，没有这样的附带条件。神也没有说你一次一次的犯错真的是让我伤心所以我不爱你了，没有这样的要求。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知道，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当人跟人之间有了更多的爱与接纳的元素充满在当中的时候呢，人跟人之间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也能够充满爱跟包容。当你这样的去处理问题的话，必然会有更好的结果。那下面呢，我就尝试跟大家去讨论刚才所提到的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你知道怎么样按着圣经来解决问题吗？当然，一对快要结婚的男女，不可能会预期将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生。但是若你能够知道圣经怎么样讲一些实际生活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了维生、沟通、彼此饶恕、面对逆境、性爱关系、教养儿女、财务等等。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只要愿意按照这样的教导去学习，我相信圣经绝对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也能够给人带来处理问题的指引。有一对已经结婚15年的夫妻吧，因为有严重的婚姻问题，所以呢，他就向我们求助。在几次的辅导约谈之后呢，在几次的辅导交流之后，这个妻子呢，很羞愧地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她从来不知道圣经讲到丈夫是一家之主的教导。如果这对夫妻他们一开始就明白圣经的教导，也能够按着圣经的话语去做的话，我相信他们就可以避免多年来的痛苦、孤单还有误会。我想在这里也想分享一位安徽的姊妹的来信。 这位姊妹她在来信里面就说，她在没信主之前性情是非常的急躁的，非常的爱发脾气，而且常常跟丈夫打架。1985年的时候，那一年她的姐姐把福音就传给了这位姊妹，这位姊妹就接受了耶稣，然后呢也去聚会。她虽然去聚会，但是她不明白，而且她很糊涂，只知道相信。她说当她有一天看到圣经里面约翰福音3:16那节经文，她说她深深的被这节经文打动了。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一节经文深深的打动了姊妹，而这位姊妹便跪在地上做了决志的祷告。那个时候她说，我真诚的接受了主，有美好的盼望跟得救。她信主之后，靠主的恩典不再跟丈夫吵架了，而且也知道尊重自己的丈夫。从此以后她的家庭关系就和睦，而且她的家里面也有了聚会。姊妹现在在教会里面是带领团契。听众朋友，从这位姊妹的来信分享，让我们体会到人真正的需要认识神，不单单认识神，又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没有信主之前常常跟丈夫吵架，信主之后呢，靠着神的恩典不再吵架了。从这位姊妹的见证里面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问题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处理，而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处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家就会和睦，我们跟丈夫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当作。上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
献上身体
献上自己做活祭，是的，这首诗歌的取名就是献作活祭。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你知道怎么样按照圣经来解决你的问题吗？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你是否按照圣经的话去实行呢？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有的时候是清楚圣经的教导，虽然头脑上知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实际生活方面呢，却又没有按着圣经来生活。在提摩太后书第3:5那里也说，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金钱的意义。不按照圣经的话行事的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生活，以至于处理事情也没有请求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凭着血气处理事情，很容易引起情绪的高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会因着一些刺激吧，或者是人会很容易变得发怒，心里呢也常常会出现一些苦毒，甚至只会怪罪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处理问题，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思考问题的所在，加上仔细的分析再去解决问题。遇到别人有错，很难完全的去饶恕别人，甚至学习努力的忘记过往的问题。人呢，也不会常常的反省自己有错误，也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所提的拼血气处理事情的态度呢，不知道有多少次是你犯过的。如果你愿意在婚姻里面享受这个婚姻的祝福，那你必须要学习解决问题的技巧，然后呢，建立诚实跟信任。一个人能够按着圣经的话来处理问题，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跟爱，去面对别人的一些事情。在接纳方面吧，就能够学习效法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对人去包容去饶恕。夫妻会常常的争吵，但是处理事情以后呢，仍然因着神的爱的帮助，能够一起祷告，忘记过去的伤害，互相的相爱，也能够常常保持沟通，防止问题发生。听众朋友啊，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夫妻会争吵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不要说一起祷告，连饶恕都不愿意，甚至呢不愿意跟对方沟通。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在婚姻里面，在这个关系当中，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神。当你跟神，或者是你的配偶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就能够防止一些婚姻里面所带来的伤害。在这里呢，我想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多一点的去反思我们跟配偶之间的相处，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按着圣经的教导，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一家之主。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你需要改变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解决你跟男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配偶之间发生的问题，那么就不等于说是你要立刻终止跟对方的友谊。但是呢，在这里也要很清楚的给你一个提醒，让你有一个警觉，而且呢马上要采取一种行动，就是你要跟你的结婚的对象或者是你的配偶一起要参加婚前辅导，来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当然你没有结婚的话，你要参加婚前辅导，你结了婚，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还是照样的要找婚后辅导。空中辅导，我们今天在电话热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来信也好，辅导了很多很多结了婚以后夫妻出现问题的一些弟兄姊妹。有问题不是把它放在那儿不去面对，而是要去解决。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深入的去问一下自己， 就是你是否有常常在处理问题方面得罪神？你是否在婚姻里面因为没有依靠神的缘故，常常犯罪得罪你的配偶，尤其是在性欲方面？有没有彼此之间常常以言语的暴力来虐待对方？有没有撒谎或者是隐藏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让你的配偶知道？是否在金钱方面也让你的配偶感到伤心难过？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诚实，尤其是当你结了婚或者是你正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对你的另外一半要诚实。当你诚实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恩典当中，我相信神必定会帮助你，让你成长。如果两个人的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人都没有长进，问题继续的存在的话，那么我想你们就不应该结婚。要稍微去面对，停留在交往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要求完美，否则我相信没有人能够结婚，但是我们需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两个人更多的去面对问题，去成长。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你，要按着圣经来解决你的人生问题呢？因为你的问题不会因为结婚而自然的消失。如果你在婚前没有处理好，可能婚后会更加重。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单身的男人，如果他的脾气很坏，会让朋友不喜欢又反感。但是呢，结了婚以后呢，他的情况同样的会吓坏自己的妻子跟孩子，而且对他们也会带来一些伤害跟危险。如果在结婚以前处理好脾气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避免痛苦跟伤心了。如果他知道自己不合乎神的心意，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罪，以至于越来越能够节制的话，那他就值得做别人的丈夫了。我们常常的提醒听众朋友，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自己。让我们去想一想，无论你在交友方面，或者是一般的朋友的相处，或者是你跟家人的相处，或者是你跟夫妻的关系，你是否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解决你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诚实的回答说，对，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是这样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回答的话，我素琴就会为你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结了婚以后，良好的行为的模式呢，你会影响你的另外一伴侣。因为你会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诚实、同情、仁慈、忍耐、信任这样的方式跟你的伴侣相处。我们要留意基督徒在成长方面呢，有几点是特别要留意。怎么样让自己成长呢？第一就是祷告，祷告是依靠神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示。你自己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是否常常为了你们的婚姻在神面前祷告呢？可能你会说，我从来都没有一起祷告过，也没有依赖过神。如果这样的话，希望你听了今天的课程，就能够从现在开始，两个人同心的在神面前寻求祷告，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你，也需要特别的留意道德方面。正在约会当中的男女，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就是说两个人少男少女 血气方刚。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常常容易在性方面会冲动，会犯罪。有的人会问，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亲密到一个什么地步才算是犯罪呢？这个问题呢，如果你听空中辅导的话，我素琴在这一方面的指引是非常的严格。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只要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两个人就不要应该，两个人就不应该有肉体的亲密。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在神的眼中，男女之间只有两种爱，几乎所有的异性都是你的家人，应该以爱家人的爱来对待，没有性爱的成分。另外呢，只有一个人，也就是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这一个人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是你的配偶，只有你跟配偶两个人相爱，结了婚以后相爱，成为一体，才容许性爱。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神的命令。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再问我们亲密到什么地步才能够不犯罪，而是我们应该问，我们可以怎么样尊重对方，鼓励彼此的贞洁，鼓励彼此的贞洁，不诱惑对方犯罪。如果你们在婚前能够这样做，我相信婚后才能够互相的信任，带来欢乐的性生活，婚姻生活呢也必定会幸福美满。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已经结了婚，或者是就要进入婚姻的你，盼望今天的课程的内容能够给你带来提醒，也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我们的心间撒下星星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穿过黑暗的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奔向整个世界，让我奔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在天父怀中，
自怜。凡与爱为敌的都是罪，自怜就是其中一类。爱使我们怜悯别人，但自怜叫我们不爱别人，只爱自己。这样的爱是错误的，其实是一种自恋病，令我们纵容自己，让罪恶在里面滋长。当神要管教责罚我们的时候，我们自怜的毛病就尤其明显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那是一种罪， 以致在不知不觉当中助长了旧人的增长，落在魔鬼的掌握中，难以战胜罪恶。神要我们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自怜的人没有遵行神的话，追求圣洁，渴慕得见耶稣，反而给自我迷恋着。所以必须下定决心除去我们的自怜，一旦起了自怜的念头，就要立刻求告主名，高声说：主啊，我不要再自怜自欺，我是一个罪人，是该受审判和管教的。主啊，恳求你使我从怜爱自己转为怜悯别人。耶稣怜悯我们，他会继续管教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好叫神可以宽容我们，以恩慈待我们。
牵我手，领我 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箴言二十章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箴言书三十一章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7号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收听这个环节，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呢，是被鬼附了的话呢怎么办？被鬼附了的话怎么办？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先看看是谁问的。甘肃省一位姓康的姊妹，很年轻，不到30岁，在2014年6月呢，空中辅导热线的时间来电话，他表示呢，他自己有这个幻听、幻视、精神分裂，也一直吃药。他的身体状况呢是没有工作的能力。根据他自己的表达呢，有的时候想脱衣服、自杀、想打人。那么在2009年2月的时候结婚，根据康姊妹自己说呢，有犯打人的病，犯病打人，而非常不幸的是4年以后离婚。他自己说呢，是被鬼附身，有性狂躁，而且根据他的表达，我们不是完全听得明白，他说他看到有豹子撕裂，豹子当然是野兽等等。那这个问题我们环绕在一个焦点，那就是一个人被鬼附了的话怎么办。当我们这样听的时候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清晰的印象，那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灵界征战的问题。至于要探讨的范围呢，包括了精神健康，也的确呢，康姊妹有这个精神分裂吃药的这个问题，还有精神的打击，因为结了婚又4年以后离婚，而这整体呢也牵涉到他自己所看到的一些我们在物质界科学没有办法直接理解的，那就是被鬼附的可能性，所以也跟圣经信仰有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够用10分钟一个小时解答的清楚，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的从我们能够做的范围里面去探讨，去找答案。现在呢，第一步，今天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关于魔鬼工作的一些圣经记载，也就是对于我们每个人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圣经提到魔鬼撒旦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呢，能够帮助我们有所学习，目的呢是要预防。 对于我们甘肃省康姊妹或者是冠心康姊妹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是可以做一个理解跟认识。好了，我们来看呢，圣经里面的确记载有被鬼附的人，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一直到我们所看到的使徒行传、新约圣经的头五本书，都有讲到被鬼附的，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在经文的教导里面，什么样的情况提到被鬼附，其实不是很多。也就是从罗马书开始呢，新约圣经罗马书开始呢，到以后呢，讲被鬼附的这种个案经历故事不多，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但是呢，却有很清楚的魔鬼做工的，魔鬼撒旦做工的一些提到的经文。这些经文我们把它找出来放在一起思想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大的图画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愤怒长久的话，积累愤怒长久的话呢，圣经提到魔鬼的工作的可能。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跟27节有这样的记载，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这生气发脾气，生气。下一句呢很耐人寻味，下一句27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生气长久含怒到日落呢，跟给魔鬼留地步呢，它是有一个联系的。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是它是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地步这两个字呢，我们查一下圣经呢，它在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翻译。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呢，翻译作地方跟各处；使徒行传16:3呢，翻译作地区。而有趣的呢是，使徒行传25:16呢，翻译作机会。那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在使徒行传1:24-25那里也翻译到得到。无论怎么说呢，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的警告是在我们生气但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样的一个劝勉里面提到的。另外一次呢提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工作的经文呢，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也就是男人女人夫妻最亲密的肉体关系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7:5这样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呢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夫妻之间不要彼此亏负等等呢，要小心跟前面的经文以弗所书4一样，就是有一个警告，有一个小心，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换句话讲呢，这里有一个可怕的形象，这个情况呢就是夫妻之间没有进向夫妻性爱的基本健康关系呢，有可能给魔鬼撒旦机会了，被引诱了，就破坏了健康的婚姻生活。这个夫妻之间没有健康的性爱关系的相关的经文呢比较多一点呢，他在提摩太前书第5:14-15又提到类似的情况。那里这样记载，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为什么呢？十五节说，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他不是直接讲，但是又讲到呢，年轻的寡妇没有嫁人结婚，也不好好生养儿女呢，结果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其中呢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是 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性爱的混乱，婚姻关系的健康问题。还有一处经文呢，也是讲到这个魔鬼撒旦，他要胜过我们，他的计谋的，那就是哥林多后书2:7-11。这一段里面呢，给我们看到这个赦免人的问题。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然后哥林多后书2:11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人与人相处，尤其是教会弟兄姐妹，那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婆媳等等，更明显了。如果彼此不饶恕，怨恨放在心里面，有罪不认罪，这类的忧愁、怨恨、仇恨积压太久的话呢，不赦免、不饶恕的话呢，容易造成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所以这样看呢，一个人给魔鬼撒旦留地步的时候呢，是生气含怒到日落的可能性，然后呢积怨在心，加上在婚姻关系上有了漏洞，不尽夫妻健康恩爱的肉体关系。那这些经文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的图画。对于康姊妹所提的问题，我先从这个角度，圣经经文的角度回答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帮助我们，谢谢。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鼓励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生命改变的见证这个光碟。我觉得这个光碟呢，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坐在一起能够一起去听的话，也希望使用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激励你的家人能够信主吧。另外还有共同辅导留言版的这本书也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